During the time of our Savior's mortal ministry,
当救主在世上传道的时候，有好多人跟随他，包括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是从加利利各村落和犹太并耶路撒冷来的。其中一个来求医的是一个粪床的瘫子，他被带到群众，但是没有办法来到救主之中。于是他的朋友就带到他屋顶上高，吊他下去见救主。救主见到这个人的信心，就跟这个瘫子讲一句他那时还未明白的事：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你。这件事令到瘫子觉得很惊奇，虽然 经文没有记载他的反应，他可能想救主知不知道他来真正的原因。救主知道很多人跟从他，因为他所行的奇迹。他曾经将水变成酒，驱赶乌鬼，医治了大臣的子，麻风病人、百夫长的仆人、彼得的外母和很多其他人，甚至寡妇的仔都起死回生。主选择透过这个瘫子向门徒和不信的人证明了他作为这个世界救主独特的角色。文士和法利赛人无知地讨论世俗的这个题目，讲到说只有神才可以赦罪。救主看到他们的想法，看通他们的想法，就对他们说，你们心里议论的是什么呢？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他没有回答，等回答就继续说了，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只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瘫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瘫子就医好了。透过这次奇迹的肉体医治，救主向所有人证明，比医治身体更为有力的灵性真理，就是说人子具有赦罪的权力。虽然门徒接受这项真理，但其所引述的另一项真理并未容易接受的，就是救主在地上就赦罪，不单止等到最后的审判。救主不会是在我们罪中拯救我们，他不会容许我们重犯旧罪，但当我们悔改和服从福音的时候，他会宽恕我们。我们见到赎罪的增强和救赎的力量，仁慈这样、和谐这样应用在宽恕之中。透过运用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赎罪增强的力量就会在对需要的时候巩固我们。当我们脱离自然人，救赎的力量就会盛化我们。这个真理给我们所有人希望，特别对于那些救主觉得救主不会愿意拯救帮助重复人性弱点的人。以下这个故事能够启发我们。有一次彼得问救主，他应该宽恕兄弟多少次呢？七次够不够呢？当然相当够了。但是救主回应说，令我们明白到他的慈悲的心，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那是到70个7次。主爱我们，他想我们明白他愿意宽恕我们。在教义和圣约就有超过20个不同的场合，主对他的仆人讲到类似的你的罪赦了几句说话，而差不多一半的都是主直接对先知约瑟斯密所讲的，有时是单独的，有时有其他人在场。第一次1830年，最后一次1843年。在这么多年之间，主重复这样去约瑟斯向约瑟斯密讲，你的罪赦了。约瑟并没有犯下任何重大的或恶性的罪，但是我们应该好好记住，除了极少的原因之外，主不会因为罪的严重性而限制他的70个7次。主对聚集在加德兰的长老说，我要你们胜过世界，因此我会怜悯你们。主知道我们的弱点，并了解世俗对不完全的人产生的永恒后果。这节因此这两个字，主确定了只有透过他的怜悯，我们才可以有最终胜过世界。那主怎样献出他的怜悯呢？就好像对加德兰的长老这样说，我已宽恕了你们的罪，救主一直愿意想宽恕我们的。 希望不要有人以为宽恕不需要悔改。的确，主曾经宣告宽恕任何人，但是主一个条件，主说在面前认罪祈求宽恕且罪不至于死的人，我主宽恕他们的罪。同时主不能以最小程度的宽容看待罪恶。我们见到主亦都在区别了一些严重的罪出来，他说亵渎圣灵不得宽恕，主亦都声明谋杀罪的严重性，强调犯性罪例如通奸的后果，讲到重复性犯性罪使接受宽恕更困难。主这样讲到，犯罪违背较大的纲就被定较大的罪，然而因为主的恩慈，祂给我们时间去不断改进，没有说要求立即的完美。即使凡人软弱，业罪业多多，每当我们宽恕，每当我们悔改并寻求主的宽恕，主一次会有一次这样宽恕我们。因为这样，我们所有的人，包括那些正在挣扎去克服习惯，好像毒品、色情和类似行为的人，都可以知道主会肯定他们的正义的努力。当我们彻底这样悔改后，主会仁慈这样宽恕我们直到70个7次。但是他并未意味着一个人可以随意重复犯罪而没有受惩罚的。主最关心我们的内心，同埋俾我哋知道错误信念、错误嘅信仰合理化，并未能够为罪带嚟辩护。喺个福音期，主警告其中一个仆人呢种合理化嘅行为嘅时候，佢宣告：我仆人纽约行礼，为要尼哥底挡他们的一切憎恨和他的灵魂的狭窄，在我面前感到羞耻。尼哥底挡系一个宗教的古代宗教组织，声称主的恩典使他们可以犯圣罪，这个是主所憎恨的。当我们心不满，我们不遵从真理，喜欢不义，主的怜悯和恩典不会令我们免罪，但是当我们尽力之后，他的慈爱恩典就会作为一段时间之后的媒体，透过赎罪所带来的力量，我们可以克服世界，藉着慈悲来得到一个真正的珍贵恩赐，软弱的东西变成坚强。透过主的力量，我们就能够成为完成我们自己不够完成的时候。主在我们接受光，我们的内心和我们行为上，当我们悔改寻求宽恕的时候，祂会宽恕我们。衡量我们自己和他人的时候，我们要同救主一样去宽恕自己和其他的人。宣讲个福音，以及讲及克服习引这个困难，同时鼓励圣职领袖和圣员，不要因为在当务道友或者新成员挣扎的时候感到惊奇或者气馁，但是我们需要表达对当事人的信心，并且不应该加以论断，将这件事视为短暂可以理解的挫败。如果我们自己家人或者小孩子短暂地离开正道，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做呢？肯定地说，他们值得我们的耐心，以及坚定不断不变的爱，和还有我们的宽恕。上一次十月教友大会，孟孙回转中共，我们需要记住人是可以改变的，人可以改掉坏习惯，他们可以悔改所犯的错，我们可以帮助他们克服他们的软弱。我们必须培养一种能力，不是看他们现在的他们，而是看他们将来的他们，将来成为怎样的人。就在早期的大会之中，主警告忠告成员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是洁净的，并不完全洁净，因为凡有肉身的在我面前都败坏了。因为你们当中的确有些人在我面前有罪，但是我怜悯对你的软弱。今日对我们的信息亦都是一样，主知道我们所面对困难，亦都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犯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他了解弱人的弱点，知道怎样可以搭救他们，教导我们一直要祷告，免得受引惑，告诉我们知道要呼求他的怜悯，因为他有大能拯救，吩咐我们悔改和宽恕。虽然不容易，但是当我们尽力去遵守他福音，他给我们一个应许：我实在告诉你们，虽然他们犯罪，我对他们仍然满怀怜悯，我不会完全丢弃他们， 我会在愤怒的日子记得慈爱。救主一直都愿意宽恕我们的。每一个星期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都会以这个圣乐悠扬这首诗来开始他们鼓舞人心的转播。令人不太熟悉的就是第四节里面的安慰的话语，耶稣基督已完全，福音真理已复兴，悔改重生，罪恶虽有如朱红，神必宽恕痛悔人。我邀请你要记得和相信主的话语，去运用你的信心去悔改。祂爱你，祂想宽恕。我这样见证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